奉主圣名啊，继续来做见证啊。今天我们看了这个出埃及记第七章到第九章，我先把第七章到第九章里面有关于它有一些经文上，它大概有一些，大概有我举出的九个地方，他们是有一些是前面第七章到第十章，这前面九个灾，他们的一些共同的一些啊出现的字句，以及他们的一些共同点啊，这些共同点我们就可以有这些共同点，我们可以看出他经文所要跟我们强调的这九个灾，它有它的一个旨趣。那这个第一点上来讲，就是亚威对于摩西说话，在前面九灾里面，它出现了十五次。同样的，法老对摩西说话，他总共也出现了七次。不过法老对摩西说话是在几乎是在第四灾以后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对话，那前面几个灾啊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对话。同样摩西也对法老说话，也一直不断的重复的出现。那从第四七章第四节以后，亚威的手，这个手的问题他不断的出现，有总共有出现十六次。那亚威的手也谈到了是摩西跟亚伦的手，所以这个手的问题是由亚威，然后他转变为是摩西跟亚伦，就如同是亚威的说话转变变成是摩西在说话。那同样的，我们看到的是一开始是亚威他要伸展他的手在这个法老的身上，那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伸展这个字啊，刚才加勒弟兄有说了，这个伸展它的意思等同是一种击打，一种对于法老的一种刑罚。那同样的这样的伸展也用到着摩西跟亚伦他们的手的伸展，所以这个伸展这个字啊出现了十二次。那同样的，在第三个的方面来讲，摩西亚伦都照亚威的啊所吩咐的做了，刚才加勒弟兄有说了，连续三次在第七章，那亚威也是照摩西的话去做了啊，这样也是讲了两次啊，这样一种彼此的一种对比性。那就正如他在第七章一开始就跟我们谈到的，神立摩西如同是神，那这样的一个神，他所说的话就要信实，所说出的话就带有能力跟权柄，所以神照亚威所话去做，那亚威也照摩西的话去做，来印证他的功能有像神一样，他的话是带有权柄的，是信实可信的。那同样的，第四个我们看到的是埃及的法师这个字啊，刚才家的弟兄有谈到，不断的强调这个术士的问题。法师这个字在整个啊九灾的里面，它出现了七次啊，特别出现了七次。同样，法老的心刚硬，他用了啊几个字。第一个出现的是一个是那个是坚韧，就像一个啊物品，它非常的有一种弹那种啊很坚强坚韧，它能够啊不受到各样的一种啊阻拦，或是这各种一种啊伤害，它确实还能够站立得住的那一种啊，在苦难中，在一种逼迫中，它还能够持续下去的那个字叫做坚韧。他用这样的心来描写法老的心，这个字在第七章的第三节啊出现了。然后在十灾结束完之后，那在第十三章的第十五节，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谈到法老的心也是这样的一个坚韧。那刚好在整个前后灾害的这个前后文里面，都来描写法老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另外他用了两个字，一个是刚硬，这个刚硬就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强壮，像勇士一样的能够去征战的啊。那法老的心是这样的一种能够去征战像勇士一般的，那出现的他在前面的这个七章到第十章总共出现八次，那在第十一章的话他又再出现一次，那总共出现九次。 另外一个是心里的一种固执。心里的固执哈，这个固执这个字啊，原来的意思，它是一种把它心加重，把它变得是一个更加的尊贵，更加的多啊。它这种表明一种心里面的一种固执。那这个字它出现了六次啊，那这个心的刚硬跟心的固执，它在每一个灾的里面，它刚好是轮流就出现。那在第一次的出现，这个亚威用透过摩西的手行出的那个杖来变作蛇的这个事情上，它先出现的是这个心里的刚硬这个字。然后在第一灾的时候也出现用这个刚硬这个字，然后第二灾的时候就用心里固执这个字，那第三灾又回到刚硬，第四灾又回到固执，第五灾啊，他一样用固执这个字，啊，第六灾他又回到这个刚硬这个字，啊，特别是在第七灾，他这个刚硬跟固执一同出现，然后第八灾跟第九灾又用这个刚硬这个字，那他不断的这样的一个重复的这样的一种轮流替换，来表达出啊，就透过文学上来讲，它是一种文学的表达，一种法老的心是何等的这种刚硬固执。同样的，在第五个胡适这个字啊，就是中文我们把它换作是这个祭祀啊，献祭那个字，献祭那个字是祭祀，它有七次，它胡适神啊，侍奉神那个有十二次，那他不断的强调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来服侍神，来献祭给神。另外一个字就是最多的用词，就是这个有关于啊，我们中文把它换作打发，或是说容许啊百姓去离开啊。这个字基本上它是一种把它差遣，或是把它送走的意思。在这一段的里面，在前九灾它出现了有31次。这个字在出埃及记出现74次，第二章到第六章它出现22次，那第七章到第十章它就出现了31次。同样的，在11章到14章它只有出现7次，以后的15章到40章它出现了14次。所以由出现的次数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啊，7章到10章里面这个字是出现最多的，31次，它几乎是出埃及记的将近一半的次数。那表达这个中间是神所差遣的，跟法老所差派的啊，所允许的，那这样的不断的重复的一种对比性，今天神怎么差，以及法老他怎么样的不容许啊，以色列人用这样的字眼来表达，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啊，彼此的对抗啊。我们在上个礼拜有说过了，整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灾害的这个问题，最大的是一种神的国跟撒旦的国之间的一种征战，也就是说这位亚威神他不断的要跟埃及的神明，埃及的神明就等用法老当作他的一个代表性。那刚才我们有说过了，法老的术士就等同是法老的代理人，就如同是摩西亚伦是亚威的代理人一样，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啊，不断的重复在前面开始，那第一灾、第二灾、第三灾这样不断的重复，代理人所做的，他们如何也能够彼此来做同样的事情。那最后我们来看到代理人之间，最后的是亚威的代理人胜过法老的代理人，那代表的就是亚威这位神，他是胜过埃及的神啊，这样的不断的来强调这样的作为。所以神这个字眼在前九灾他出现了19次，特别的出现的是一个以希伯来人的神，那希伯来人的神这个字眼他在整个出埃及记有出现6次，那第3章18节跟5章3节有出现2次之外，第7章以后它出现了4次， 那七章十六节跟九章一节十三节跟十章的三节，它出现了四次，它主要要对比的是埃及的神。那埃及的神它只有出现一次，在十二章的第十二节。它透过希伯来的神跟埃及人的神之间的一种对抗，那这样的一种对抗就是成为它这个整个十灾的里面它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共同点。那通过这样的一个神的手指头，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在八章十九节里面，神的手段就是神的手指头。同样的，在九章的二十八节，我们中文和本把它翻作是雷轰，雷轰那个字原来的意思说是神的声音。那神的声音跟神的手指头代表神的作为，他不断的来强调整个灾害的就是神的一个作为。他透过这种文学上的描写，用神的一种形象，神的手指头跟神的声音来代表神的一个同在，他的一个临到埃及的这个刑法。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有谈到了一个目的，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人家去知道。所以知道这个字它不断的重复出现在这一段的里面。那整个出现的这个字眼里面他谈到的第一个是要人家知道我亚威这个意思。那在七章的第五节、十七节、第十章的第二节、十四章的第四节跟第十八节，这样出现了五次为了要让人家知道我亚威我就是亚威，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我是亚威。那另外一个字眼是没有一位是像亚威我们的神的，这是在第八章第十节里面，加勒弟兄也有说过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亚威我们的神。那第三个是我亚威在地的中间，那中文和本就把它翻作是我是天下的亚威，在八章第二十二节。同样的，在第四个是没有一个像我在全地，和本把它翻作是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是在九章第十四节。那第五个是全地是属于亚威的，那是在第九章第二十九节。那最后一个是亚威在埃及人与以色列人之间分别隔开了，这是在第十一章第七节里面。那这样都是带的这个知道这个字，使人家知道亚威是怎么样一个亚威。那这中间有特别的谈到就是在第三第四第五个，我亚威在地的中间没有一个像我在全地，全地是属亚威的，他强调的是地的问题。所以透过亚威是掌管这个全地的，那中文和本都把它翻作是天下那这个是在语义下我们中国人是说地都是要说是天的下面就是地的那但是因为这个希伯来文本身它直接就强调是土地的问题。那因为我们知道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它是要透过这样的语华让我们回到是创世纪的一个开始。就如同说他在这个第七章的时候，他谈到透过摩西的杖变成那个蛇，这个蛇原来这个字是一个大海怪，它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里面，神在第四天创造了一个水中的动物的时候，第一个被创造出来的就是海水中的一个活物。这个活物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这个海怪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很奇特的一个动物。这个字以后它被在先知书里面它被用在指明是对埃及人，埃及等同一种海怪，它也用在巴比伦巴比伦也是一种海怪，它用这个字来代表那个跟神抵挡的这一些外邦的这个帝国，这些人他们掌管的这个大地就如同是要像亚威一样向亚威宣战，他们认为他们是掌管大地的。但是经文其实就不断的要透过这样的用词来让我们知道，真正掌管大地的、真正创造大地的是这位亚威。那这个大鱼 这个大海怪也是当初是亚威所创造的，所以他透过相同的语词来有所意涵的来向我们表明，黄老虽然他是真的是大有能力的，但是他的这样的权柄也是属于神所允许，所以照经文里面他就不断的要跟我们说，是亚威让法老心刚硬的，要来显明亚威的作为，透过这样的一个作为来证明是亚威才是真正创造天地的这位主，也是掌控大地的这位神。他这样来向我们来诉说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背后的意义。另外第九个就是击打这个字，它出现了九次啊，它对于河、对于土地、对于人、牲畜跟这个农作物啊，在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啊，都出现了这个亚威他要去击打。那透过这些共同的啊一些用词啊，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在整个这样的两军的对垒之中，神拯救他的百姓的目的是要让神的百姓，目的是得到救赎之后是要来服侍神的，来遵行神的一切的道，来照亚威的一切的这样的圣洁跟公义的话语他来遵行，来显明亚威的真正的创造这个大地，创造了这个天地之间是要来显明亚威自己的荣耀的。所以被救赎的目的不是在乎民他自己的身体的奴役被解除而已，这只是一个啊，要来显明神荣耀的一个第一个步骤。那最重要的是透过显明他身体上的一个被赎放了，他就能够用他的身体来到神的面前，照着神的话来荣耀神自己。所以我们今天得到神救赎的人，不是为了我们能够得永生神来救赎我们，那个只是一个神的一个开端，救恩的起头。那让我们得到被赎放的人，我们是不在这个罪的权下，就如同法老的权下，我们就能够用透过我们这个已经被释放的身体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能够全能的来服侍我们的神啊。这就是出埃及记他要跟我们讲的，他等同跟新约里面的保罗的这个救赎的神学里面它是一样的，它并没有差别的。那同样的，我们再一次的来看前六灾之间的它的描写方式。这六灾里面其实它的描写方式有一种很明显的一种文学上的一种意涵，所以我们一灾一灾的来这样来述说。第一灾里面谈到水变血的时候，这位术士他们能够做，但是法老也不放在他的心上。同样的，埃及的百姓呢，他们虽然不方便，但是他们可以自行去解决。他们透过他们去挖土啊，然后这个河水透过土壤的渗透，那就可以得到一些洁净的水，他们可以去喝。所以这个灾啊，让埃及不论是百姓或是法老，他们不会以为这样有什么大的很不方便的事情，他们还是认为他们可以去解决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灾我们也知道，透过这个灾让原来是带来生命的水变成像血，血在旧约里面就不断的谈到血离开的身体，它等同是一种咒诅，是失去生命的。所以他要来让我们显明埃及的这个尼罗河原来是带给埃及是带来生命的，能够维持生命的，现在是带来死亡的，带来被咒诅的。那在代表埃及的神明所给予他们的短暂性的，看来好像是给他们有一种活命，实际上是带来死亡的。这就一同第一个灾他就要向我们宣告，今天这个今世里面的这个掌权者，他透过今世所给人的一个生命上的维持，给我们财富，给我们各样的名声，看起来好像是好的，是给予我们人好像一个在今生的里面可以得到满足的，但他背后里面却是带来死亡的。 他的背后里面被带来咒诅的，是远离神的。那第二灾里面的这个蛙灾，术士也能够醒，同样的他说他是不能够除掉，只能够透过神的功能把它除掉。那法老求除去的心态，我们家的弟兄有说了，他实际上心还是刚硬的，他只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狡猾，他来免除这样的一种痛苦而已。埃及的百姓他聚灾，把他们收集之后成为臭的啊，大量的一个臭气。那刚才家的听友说了，蛙灾它是代表他们的埃及的生殖神，也就是生命的延续。生命的延续在的人的讲法啊，只是说今生我能够我把我的生命不断的传续给我的后代，这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表征，而不是它真正的含义存在。人还是死了，人还是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所以生殖的目的，它并不是真正能够把这个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亚威这位神他创造的真正的含义完全的表达出来，它只是一个片面的，只是一个短暂的象征意义。生殖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代表亚威的真正的永生，那永远不死亡的生命，那真的是长存而能够在神的面前有永活的这种生命的意义。他是要透过这样的来教我们教导，世上的生存生命是短暂的，法老里面所敬拜的这个生殖神是短暂的，真的永生是在亚威的手上。唯有透过神的功能所传讲的这个话语，它才是真正带有生命的，能够让我人能够透过啊神的代理人，我们就能够认识到神的本质是什么。同样的，在第三灾里面，这个狮子就是蚊虫，那这样的蚊虫呢，术士就不能够醒了。同样的，法老心也是一样刚硬的。那这样的蚊虫，它所带来的很奇特，它是直接的一种宣判。蚊虫的带给人的是人的非常的身体上非常的不方便。如果有到山上去，而且是在夏天到山里面有很多的，就台湾来讲有很多那种黑蚊子，它一叮的话，不习惯的人就会知道那种身体非常的不适，它那种不适会让人的心也产生很大的一种不适应会烦躁。所以身体上的不适也代表了人的心思意念它不能够专心。透过神对直接对埃及的一种刑罚，是造成埃及的一种他们的身心非常的一种受到创伤，他们不能够好好的安静下来。真正在神的面前所得着的福分，是人的心跟人的身体能够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就如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事实上他所行的很多的一种神迹，那个神迹里面特别对于赶出污鬼的时候，都谈到那些污鬼被赶出之后，那些人他们的心跟他们的身体都安静在耶稣的面前。他透过这样的一个赶出污灵之后，人的心跟人的身体能够得以安静在耶稣的面前，他能够安静下来，来成为耶稣的门徒。所以一个是能够安静的，一个是得不着安静的，它是透过这样的对比让我们来了解这个灾害的本身的意义。第四个灾，这个苍蝇的灾，它不再提到术士了，也就是说法老的这些代理人他们不能够再做任何的事情了。那同样的，所示的提到神的分别的问题，家的弟兄有他们谈到说，这是神特别透过他付出他的一个赎价，这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一次的出现，神是透过他付出他的赎价，他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以后他会在最后的一灾，他里面会谈到埃及的这个长子被杀死了，那这个以后以色列民的长子就成为神的一个赎价，他 他们要成为归在神的面前，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个赎价是出于神先替以色列人先出了。每一个事情都有一个价值，人的生命有生命的价值，神为了要救拔他的真正的他属于他的子民，神要先付出他的代价。那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就是透过他的爱子，那这样的一个先付出并不表示说神就完全失去了，他不能够得到有所回馈，神要得到他应该他得到的，他只是先替我们先付出了，我们还是要跟着要付出我们应该本身应该付出的赎价。就正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要又付出他们自己的赎价，那神就用这个以色列民中间一个支派利未人成为他们的赎价。那在计算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利未人不足来代替以色列人的长子，所以以后以色列的长子他们就要个别的用银钱来付出啊，来赎出他们的这个生命。这样的一个方法不断的要来强调每一个人都要付出他的赎价。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归在神的面前，我们还是要付我们的赎价。所以保罗他会劝我们说，我们都要把我们的身体摆上，成为我们真正的赎价。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替我们救赎就完成了救恩，这个救恩还要透过相信这样的救赎是有功效的人，他要把他的身体摆在神的面前，成为是属于神的子民，现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人他才是能够承受救恩的人。不愿意把他自己生命献在神面前的人，他的心中虽然相信是没有果效的，就像雅各所说的，信心没有行为，这样的信心是虚伪的，在神面前神不看为是真正的信心，这是口说不实惠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神付出的这样的赎价，他就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神把它分别了。透过分别这个字眼，我们可以了解赎价付出赎价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今天我们被神所救赎出来的人，最大的目的我们就是要成为在神面前是一个被分别为圣的人。所以罗马书替我们谈到了，我们透过耶稣基督被称义的人，我们就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来寻求成圣的这条路，透过成圣分别我们自己，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分别出来归在神的面前，这才是神救赎的一个最大的目的。第五个灾，我们谈到的这个牲畜它的瘟疫的灾，在这里这第二次的再谈到一样神在这里分别以色列人的牲畜的问题。那法老特别去派人来查看确实有没有以色列的他的牲畜没有死亡，透过这样的查看呢，那来证实神的话是信实啊，神能照他自己所说的来应验了。法老一样心中固执，还是一样不愿意啊来相信。那第六灾里面这个仓灾的问题也一样，透过神来刑罚，直接来刑罚。那连这个法老的代理人也一样受了这样的刑罚的灾害，他们也是一样受了啊这样的一个伤害。啊，特别强调用了一个字眼叫做神使法老心刚硬了。也就是说前面虽然神先预告了神要使法老心刚硬，但是到了第六灾的时候才有提到说是神使法老心刚硬。前面的五灾都是法老心固执心刚硬，那到了第六灾的时候才特别谈到了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透过这样的文学的方式我们就可以了解不断的神要透过这样的灾祸临到埃及来刑罚这些不愿意信从神的话是信实的这个埃及人。 不是只有法老心刚硬，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百姓跟术士都是一样，跟法老是同国的。这个撒旦国下的这些百姓，这些子民，他们一样来对抗神的百姓，对抗神的旨意。啊，不是只有掌权者在对抗，实际上如果愿意服在这一个撒旦权下的人，他也是一样在对抗神的旨意。他们并没有说因着这样一国就分作不同的旨意，就这种耶稣所说的啊，这个那个鬼王他的国度里面，他不可能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同一个在撒旦国下的人，他们一样，他们按照他们的国王的心意，他们是要来对抗神的。那最后我要谈一下的是从第四章到第七章的这一段，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谈到有关于亚伯要降灾之前，他特别对于摩西的这个呼召的时候，他对于有关于要把让摩西把他当作啊，让他视同是一个神一样的这种字眼。四章的第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跟六章的二十八节到七章的第五节，这是一个重复的一种描写法，来描写摩西他要做神，他要做像是亚伦的神，也要对法老而言，他要像一个神明一样。这样的旨意，他是要凸显摩西是神的儿子。因为在四章第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里面，他有谈到了，他把以色列人是当作是他的儿子，他也向摩西事先先说了，法老绝对不会容许以色列人离开，所以神要杀法老的长子。他在这里先预告了，所以因着有这样的预告，所以他对摩西说，我要让你像对于亚伦是像神一样，所以像神一样的就等同是神的儿子。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那神的儿子的长子在这里来看就是摩西，就如同新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长子，他要救拔的是教会，就是神的儿子，神的众子。这样的一个新旧约的对比，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明白，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他等同是神，跟耶稣基督他在当时的世代也被称作是神，他的意义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用神的儿子的角度来看摩西所做的，他的吩咐，他的权柄，就如同耶稣基督在地上，他在地上时候，他对于那撒旦的国度，他的征战的时候所显露出来的他的神迹异能，跟他的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信实的话语，都是一样的。我们从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耶稣的话语是带来信实的，耶稣的话语是带来权柄的，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都显出来各样的一种记号。就如同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所说的话就是按照亚伯的话，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也是如此的说，他说他所说的所做的都是照着父所说的所做的，等同是摩西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是新约的摩西，他是成为神，是等同是摩西是成为神一样的。他的意义，真正的意义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要透过神的儿子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再来思考，神要透过他的代理人，因为神他不可能直接用他自己的大能直接他来显现，来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大地的里面他来行事，他不断的透过他的代理人，从创世了以后，亚当是第一个代理人，失败之后，他不断的神兴起他的代理人，一直到他最后的末后的亚当。 所以神的代理人这样的一种思想，我们要透过新旧约的这样的一个连贯性，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神的行事的准则。神是不断的透过他的灵，让他的代理人能够了解他的话语，能够知道他的心意，更能够明白他行事的时间点。那透过这样的时间，透过神的一个行事的方式，神的代理人来行出神自己的荣耀，神呢因着这样得到他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以神迹来行出在埃及的时候，显出埃及的神明跟埃及他们所侍奉的以及埃及他们的传统都是虚假的，这些神明所带出来的不是真正能够带给他们有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意义，也不能够带给他们真正的一个利益，真的好处。唯有这位亚威神所说出的才是真正带有生命的含义。同样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今世，在世他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年的光阴里面，他也不断的透过神迹来显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虽然有律法成为他们的榜样，但是他们因着人的传统，种种的传统，反而显出这样的传统的背后他的虚伪。这些传统是只是更加的显露人的肉体的力量，人肉体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虚伪的一种能力。那耶稣基督透过属天的真正的来显露出人的虚伪，人的传统是不可靠的。所以同样的摩西作为跟耶稣基督的作为，他们都是有相同的目标，相同的意涵。那透过这样我们来看到这些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来思想，原来神今天他的救赎不断的透过神在出埃及记的救赎，透过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的救赎，今天神也要透过他的代理人在今世的里面，他也要行同样的救赎。因你来相信神的先知，神的代理人，神所差派的使徒，那这样的人他才能够透过这些代理人的话语，对于神话语的解释，他们才能够去认识到这位神他真正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够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得到教导的，这样归荣耀在神的面前。